各位兄弟姐妹和朋友，大家主日平安。上个主日我们在退休会像是经历了一个属灵的高山，那这个主日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可希望能到一个更高的高山啊！但是我们基督徒在与主同行的过程中会经历高山，也会经历低谷。几年前我有一次去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家里听他分享，他叫 Douglas， 他现在是全球洛桑运动的名誉主席，他非常有领导才能和人际关系的能力。在2010年的时候，他筹到2000万的经费，邀请了全球4000位教会领袖，成功的在南非开普敦举办了洛桑会议。我们就看到他是这样一位全球的教会的领袖，这样的优秀人才，那各处都想邀请他去。后来他就被美国圣经公会 American Bible Society 邀请去做总裁。这些好像都是人生的高山，但是很快他就经历了低谷。几个月以后，他就被迫离开这个服侍的岗位，然后他又经历更多的低谷，他又得了几次癌症，做了几次手术。在这些试炼伤痛面前，他都靠主站立得住。那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高山有低谷，在这过程中我们怎么样靠主得到坚固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。撒母耳记上30章，大卫他同样经历过人生的高山和低谷，经历得胜也经历过失败，他是怎么样靠上帝得坚固的呢？在大卫的故事里，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上帝的作为，另一方面要看到大卫他所流露出来的基督的生命品格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，先读1到8节，因为经文很长，总共31节，所以我只选了一部分啊。读完以后我们读一部分，在讲道过程中大家可以翻开圣经看啊。我们一起来读。第三日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到了喜格拉，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，攻破喜格拉，用火焚烧，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，却没有杀一个，都带走了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，只哭得没有气力。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追赶敌军，追得上追不上呢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宝贵话语，求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开启，在这里大大的运行，愿你的百姓明白你的话语，得着安慰，照着遵行，并且看见你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在低谷的时候靠主得坚固。这个大卫的故事很有意思，先讲了大卫经历的人生低谷，经历的挫折。整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，大卫在被扫罗王追杀的过程中呢，他就东躲西藏，他跟随他的600人就去投靠了加特王的儿子雅吉。 亚基呢就把喜格拉这座 城市赐给大卫了。这600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多数是大卫在亚杜兰的时候他的弟兄和他附加人加入他的。这些人本来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圣经说到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在大卫那里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看，按现在说法叫大卫组织了一个游击队，他的基地是喜格拉。这一次呢，大卫就跟手下的600人去了北方的一个地方，叫做雅弗。然后他们行军3天，往南回，要回到喜格拉来。然后我们就想，他们应该是很高兴，盼望见到他们的妻子孩子。那他们到了喜格拉一看，什么样的情况？一看整个城市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，非常可怕的景象，他们都傻了眼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原来是他们的仇敌亚玛利人趁他们后方空虚的时候打了进来。这个古代近东的时候，这些游牧民族之间啊，他们就喜欢互相打仗，然后抢劫财物，抢劫人口，放火烧城市。哎，那这里也很有意思的一点，为什么亚玛利人没有把妇女儿童杀死呢？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可能把这些人卖到埃及去做奴隶。我们就看到大卫跟他的这600多条汉子打仗的时候是勇士啊，现在遇到这样的危机了，怎么办？觉得前途茫茫，未来没法掌握，以后怎么办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这些乌合之众就显出本相了，显出他们的软弱，没有信心了，感觉无助，非常痛苦，非常担忧。他们有的可能嚎啕大哭，有的在地上打滚，有的举手向天呼求，没有盼望。大卫自己也是受害者，他的两个妻子也被抓走了，大卫也在其中跟着哭啊。我们看到这600多条汉子在那里嚎啕大哭，而且不知哭了多少个小时，一直哭到没有力气。哎，等他们哭到没力气了，好像回过味来，哎，这件事到底应该谁负责任啊？哎，我们就看到可能这些人就喃喃自语了，就说都怪大卫。哎，我们本来以为跟着他能够有好日子过啊，我们把他看作大英雄啊，现在他这是主帅无能，累死三军，全都完了，就是他罪魁祸首，害死我们众人，跟着他干没有前途，死路一条。他们的苦毒就变为仇恨，我们就看到每个人脸上泪水都干了。600多个人，每个人手里拿块大石头，咬牙切齿地看着大卫，用石头把他砸死。我们就想到大卫他内心应该是有多大的压力，这个用石头打死而不是用刀杀呢？因为石头都是上帝创造的了，表明以上帝的名义来处决他。我们就看到要做领袖，他就要承担责任。软弱的人遇到困境，失去盼望，就抱怨上帝，抱怨上帝，然后就直接的就怪罪到领袖身上了，这是常见的现象。我们看到大卫这样的大能的勇士，上帝重用的仆人，要做君王呢，他这样合神心意的人，他也遭遇过这样被众人弃绝的经历，也经历过这样的人生的低谷。上帝与大卫同在，并不代表大卫就不经历艰难，不经历失败。 上帝没有允许我们在与他同行的路上只成功不失败。诗篇十三篇就讲到死因的幽谷，死因的幽谷是我们与上帝同行的路上必经之路。有首诗歌也唱到，神未曾应许，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。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的事工也不是一帆风顺啊，他也经历过很多的遭遇，也经历过低谷啊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约翰福音六章，耶稣说了一句话，造成严重的后果了。耶稣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一句话，本来大群跟随他的人现在就不再跟随他了，好像一个大教会就被他一句话弄垮了，只剩下十二个人跟从他。这是耶稣基督经历过的很多的低谷之一，像讲道王子司布真也经历过这样的人生的低谷。司布真是英国人，他十五岁信主，十九岁就开始做传道，很快就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讲员。十九岁的时候，那这时候他二十二岁的时候，他们就租用了一个音乐厅来讲道，这个音乐厅能容纳一万两千人。有一次他在主日晚上讲道呢，来听人非常多，大厅里一万两千人，音乐厅外面还有一万人。讲道的过程中就有人闹事了，有人就在其中误报火警，喊着火了，房顶要塌了，立刻引起骚乱，人群极度的恐慌，互相践踏，当场就死了七个人，三十二个人受重伤。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，教会遭遇这样大的灾难，司布真就抑郁了，他不肯受安慰，白天以泪水为粮食，晚上做噩梦。他说他的思想像一箱子的刀，又像碎玻璃，把他自己的心切成碎片。这是司布真这位讲道王子经历了人生的低谷。而这时候各种大小报纸还在不断地攻击他，怪罪他。两个星期以后，司布真恢复了，继续讲道，他的教会人数继续增长。在他最后的讲道里，司布真就提到，在征战最艰苦的时候，总是能找到基督。当冷风吹起的时候，在山坡迎风面上，基督总是在那里。那大卫面对六百多个愤怒的群众，那常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哦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，逃命要紧。好，大卫有没有逃命呢？大卫没有软弱退缩，没有乱了手脚，没有撂挑子不干，没有向众人投降，没有自杀，没有逃走，没有放弃，而是依靠上帝。好，这里讲了一句，大卫靠主得坚固， strengthen himself in his God， 这里强调的是他的上帝，他的上帝，大卫的上帝，不是他们的上帝。大卫靠他的上帝得坚固。在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，非常考验属灵领袖的生命品格。当众人挑战他领袖地位的时候，他能不能信靠上帝？能不能靠上帝得着力量？能不能稳住大局，做出合神心意的抉择？大卫首先就求告他的上帝了。大卫就让祭司亚比亚他拿来以弗德，以弗德就祭司袍子外面的那个褂子背心，上面镶嵌着十二块宝石，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。以弗德里面就有乌灵和土明，就是用来占卜用的工具。这是上帝所指示祭司用的 寻求上帝旨意的方式之一。那这个亚比亚他是谁呢？亚比亚他是祭司亚西米勒的一个儿子。在撒母耳记上22章，扫罗王只是恶人多义残杀祭司啊，只有亚比亚他一个人逃出来，逃到大卫这里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两个被扫罗逼迫的难兄难弟，两个难兄难弟就聚在一起寻求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回答是什么样的呢？上帝就应许了，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。上帝说必能追得上，上帝说的跟人说的不一样啊。当人人都抛弃大卫的时候，上帝没有抛弃他，这是上帝的信实。上帝说你可以追，一定追得回来。这个一定追得回来非常的强调是100%的把握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背后是上帝的信实。所以大卫靠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应许，单单从上帝得着力量。在征战前先求告上帝，不是询问谋士，不是自己的意思，不是600个人集体决定，先寻求上帝的意思。斯布珍说过，要学习大卫，大卫没有一步不是与上帝同行。那我们自己在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也要像大卫这样，不要放弃，要寻求上帝的带领，靠上帝得坚固。我们可能看过一幅漫画，一个矿工在挖钻石矿，挖了很长的隧道，最后离那个矿就只剩一点点的时候就放弃了，离开了，非常可惜。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忍受得住。按汉语就叫天无绝人之路了。所以我们不会一直都在谷底的。而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不需要用物灵和土名了，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求告上帝。我们的兄弟姐妹在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不管是我们身体有了重病，不管是我们事业出现失败，不管是我们的亲人离弃我们，我们都需要有信心，像大卫这样，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低谷，信靠上帝，不放弃，继续祷告神。我们读圣经，祷告，靠主，单单靠主得坚固，去寻求主给我们的那更大的应许，相信主不会让我们一直在低谷里的，我们要靠主慢慢走出来。那上帝的应许实现没有呢？这是第二点，在征战的时候要靠主引领。我们一起来读10节，大卫却带，不能过比索西，留在那。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，就带他到大卫面前，给他饼吃，给他水喝。那人领大卫下去，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，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。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470骆驼的少年之外，没有一个逃脱的。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，无论大小儿女财物，大卫都夺回来，没有失落一个。 这里上帝应许了，那大卫可能还有很多疑问啊。哎，这敌人到底在哪里啊？在茫茫旷野之中，连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。敌人有多少啊？会不会敌我悬殊？我们去了，打败仗了，能不能打赢？有很多的问题。这里描述的这个征战有许多小的细节，主要两件事。一件事，600个人当中有200人已经长途行军太劳顿，就留在比索西。另外花很多篇幅讲一个不起眼的埃及人，很有意思。这个埃及人是亚玛利人所俘虏来的奴隶，先参加亚玛利人打仗，然后也参加了去烧杀这个烧了洗格拉，那也就是说他是大卫他们的一个敌人了。他没有社会地位，在他的主人看来没有用，毫无用处，他又生病，主人就抛弃他，不给吃的，不给医治，任凭他死亡。啊，这是他的主人亚玛利人对他的看法。那同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大卫和他的随从怎么看待他呢？大卫和他的随从就有慈心了，就怜悯他，无条件的给他吃喝，还是在他答应合作以前。不管他是奴隶，是外邦人，是敌人，是病人，都怜悯他。上帝通过这样一个没有记载名字的小人物来带领大卫，给了他最大的帮助。在圣经上实际记载了很多的小人物，上帝使用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一些小事被上帝大大的使用。比如我们熟悉的叙利亚的将军乃曼得了大麻风，没有办法医治。他妻子手下的一个希伯来人的女仆就告诉了他先知以利沙能医治他。这个小人物没有记载名字，做了一件小事，就造成乃曼归向真神，认识真神。还有耶稣基督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也是我们熟悉的。其中这五饼二鱼也是来源于一个小孩子他带的食物，这里也没有记载这个小孩子的名字。上帝的带领有的时候就有可能是这样，用一些不知名的小人物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从低谷一步一步的走向高山。好，所以大卫蒙上帝的引领，最直接的就是通过这个埃及奴隶找到了亚玛利人。我们要靠上帝的引领才不会走错方向啊！去年2017年在意大利威尼斯的马拉松比赛，有7个人在跑得最快的第一群人里面，结果跑到25公里的时候，开道的摩托车把他们引错了方向啊！他们跑得快，结果就绕了一圈，多跑几百米。等他们跑回来，比第一名就晚了1分多钟。这个第一名就被别人得去了。我们就看到得奖的不是那跑得最快的，得奖的是有正确方向的。愿上帝的话语曾经引领过大卫，现在成为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和朋友人生的指引，引导我们面向耶稣基督那标杆直跑。这个埃及少年人带大卫去找亚玛利人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场面，在非常大面积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财物、牛羊，然后一边是大卫他们的妻子、孩子，可能被绳子绑住了，在哭哭啼啼；还有亚玛利人，估计有上千或者几千人在作乐，在喝酒跳舞，没有警惕。然后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敌我悬殊的战争啊！ 大卫和他的手下又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又经过长途跋涉的劳顿，在人看来他们很难打赢啊。大卫和他手下就冲上去，我们看到战斗的场面，持刀一阵痛杀，血流成河，很长时间，从第一天杀到第二天晚上，很长时间。哎，这个亚玛力人当中很精壮的这个精兵，怎么这400个人他们没有对打呀？他们逃跑的最快呀，骑着骆驼逃走了。那我们就看到大卫和他的手下就解救了他们的妻子孩子，跟他们拥抱着欢呼流泪。这场战争，上帝把一群乌合之众，一群少数人变成大能的勇士，以少胜多，大卫大获全胜，这是上帝的作为，上帝应许的。他们的人口一个都没有失落，一个都没有失落。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是何等的信实，这是大卫经历的一个属灵的高山。那这里大卫与亚玛力人征战靠上帝得胜，与后面31章扫罗与亚玛力人征战失败被杀，就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大卫是靠上帝得胜，扫罗是靠自己失败。而在旧约圣经中是有很多这样的征战，都是靠上帝得胜，不靠上帝打仗就失败了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比如约沙法在历代之下20章，很多的敌人，摩亚人、亚门人还有米乌尼人一起来攻击犹大王约沙法。约沙法怎么做的呢？他们就在会中，在耶和华的殿前祷告，上帝告诉他们，胜败不在于你们，在于上帝。上帝说，你们不要征战，你们要去看，要去看上帝施行拯救。以色列民就没去打仗了，他们看着在军前唱歌赞美，结果上帝就使得敌人自相残杀。好，所以犹大人没有动一刀一枪，单单信靠上帝就赢得了战争。这是一个例子。在新约时代，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要寻求上帝的引领，要全然信�靠上帝。以弗所书6章讲到，我们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所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台湾华神的前任院长林道亮院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位传道人在一个社区牧会，就听到有两位佛教的尼姑要来建立法堂，怎么办呢？他没有去争，就迫切的进食祷告，结果那两个尼姑就走掉了。后来又听说有一贯道的人要来了，他们教会又赶紧迫切祷告，一贯道人又走掉了。这是靠主得胜。那得胜以后怎么样分战利品呢？也很重要，这是第三点。得胜以后要分享主的恩典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是大卫的猎物。大卫说，弟兄们，他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他保佑我们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。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？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大卫以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从那日直到今日。大卫到了喜格拉，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，说，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，送你们为礼物。好，所以大卫是得胜而有余， 他夺回的财物是亚玛利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，超过大卫他们的财物。这里二十节是称为大卫的掠物，大卫的掠物，主语是大卫了，这对大卫又是一个试炼啊。怎么样分战利品，背后是对上帝的态度，有没有归荣耀给上帝，有没有把征战归荣耀给上帝，有没有按人的旨意来分。哎，这里很有意思啊，这四百个乌合之众先成了勇士了，现在又成了什么，成了恶人和匪类啊。这种可能抱怨啊，哎，大卫啊，我们是跟你这个啊，把命都豁出去去打仗，那两百个人他们没打呀，他们贪生怕死啊，不分给他们掳物。哎，在人看可能很公平啊，哎，但这里经文把他骂得太厉害了，刚才是勇士，现在是恶人和匪类啊。匪类这个词在撒母耳记上是用来形容拿巴和以利的两个儿子啊。哎，打仗勇敢是英雄啊，不公义的分战利品是恶人和匪类啊。为上帝征战是英雄，为自己争夺战利品是恶人和匪类，这英雄跟恶人匪类只有一线之隔。英雄叫征战，匪类叫抢劫；英雄叫得赏赐，匪类叫抢功劳；英雄叫分战利品，匪类叫分赃不匀。那大卫是什么样的态度呢？跟他们一样吗？大卫怎么说的？二十三节称他们什么？弟兄们，非常亲切，非常亲切。大卫爱护他们，没有把他们看作恶人，耐心的解释，我想平息他们怒气。大卫说了，打仗是上帝赐给他们的，保佑他们的，战利品是上帝赐给的。大卫的是恩典的原则 grace， 不是人的公平原则 fairness。 英文有句话叫 grace is not about fairness， 恩典不是关于公平，恩典与公平没有关系啊。比如在民数记三十一章，摩西打仗胜利，就把战利品分给士兵、全会众、利未人、祭司。人的原则是人说这是大卫的掠物，是人努力的结果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人就可能自己独占了。大卫的前提呢，敌人是耶和华的敌人，打仗得胜是耶和华保佑我们，是上帝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中，是上帝自己打的。战利品是耶和华所赐的，一切都是从上帝来，完全归荣耀给上帝。好，所以大卫就把掠物分为三部分，打仗的人，看守兵器的人，还有其他的没有参加战争的犹大的长老。这是恩典，不是按功行赏，多劳多得。大卫有这样博大的胸怀，这是领袖的品格，所以他敬畏上帝，没有偷窃上帝的荣耀，而是把上帝的恩典分享出去。大卫的公义成为以色列的典章律例，这是他在做王以前先立的一个典章律例，给以色列历史造成很深远的影响，后代以此为榜样。那这犹大的长老是大卫的朋友，是大卫逃难的时候帮助过他的。这里很有意思，后面列了13个城市的名字，最后一个是希伯伦，后来大卫在希伯伦做王，他的朋友就拥护他。大卫我们看到没有私心，他自己的城市排在最后啊。所以大卫把白白得来的战利品作为礼物白白的送给朋友，这是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们基督徒是被耶稣基督称为他的朋友，上帝把永生作为朋友的礼物白白送给我们，这是恩典。神的恩赐乃是永生，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是上帝的恩典，不用积功德，所以我们白白的把福音传出去，听到人信主也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将来得荣耀也是上帝的恩典。这段经文我们也经常用在宣教上面， 人去，钱去，祷告去，在前方宣教的就是在前方征战的，我们在后方祷告的就是看守兵器的，同蒙上帝的悦纳，同蒙奖赏。愿兄弟姐妹们透过大卫的故事看见基督荣耀，不管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，都依靠主的恩典。